他没有什么很多话跟我说，但是他很懂数学，所以他教我数学。那么他教我怎么解一个数学的题目的这个解法呢，常常跟教科书或是老师教的方法不太一样，因为他没有读我的教科书，但是他总是会解得出来。但是呢，因为他很仔细跟我讲，所以我特别听得懂他的解法。那么很多小学老师呢，他不会解的题目呢，我到了学校以后我都会解，所以老师呢就把我当成数学天才。那么其实呢，这不是这样，因为那是我父亲教我的，我很以我父亲为荣，我相信很多在座的各位也以你的父亲为荣。那么今天呢他不在这里，所以呢我特别要祝福他父亲节快乐。在座的父亲不在你周围的举手一下。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父亲不在你旁边哦。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容许我多讲一点我家里的家庭的一些小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来自台湾，那么我的父亲是台湾的客家人，我的母亲呢是台湾的闽南人。如果你生长在台湾的话，你知道客家人不喜欢闽南人，闽南人呢也不喜欢客家人但是呢我有一半的亲戚是客家人，我另外一半的亲戚是闽南人。我到我父亲家的亲戚那边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闽南人以前怎么样欺负我们，到了闽南人这边的时候的家人，我母亲这边的家人的时候，他就说客家人怎么样怎么样不好。所以我从小就学习怎么样同时要爱客家人，也同时要喜欢闽南人，因为我是一半一半的。那么我刚刚说到我的母亲是闽南人，所以呢我的母语就是闽南语我生下来就会讲闽南语，没有人教我，我相信是我母亲教我的，因为她是跟我说闽南语，所以那叫母语，因为是母亲跟你说的话，所以叫母语但是我天生不会说客家话，但是我客家话也会说啊。那你想我是跟谁学呢？是不是跟我父亲学呢？不是，因为我父亲在家里要跟我母亲说话，所以他跟我母亲说国语或者是说闽南语，所以我在家里听不到客家话。所以呢我小的时候呢，可能上小学之前我就开始了，每年的暑假的时候我会跟我的爷爷奶奶一起过，他们住在台湾的头份苗栗县的头份的一个农村里头，所以每年的暑假的时候就去跟他们一起过那么白天呢就陪他们到田里头去帮忙，晚上的时候吃过晚饭呢就跟他们拿着板凳还有一些椅子然后我是会拿着一条这个草席就到我们爷爷奶奶家的前庭去它不是前院，它是前面有一块这个很小的水泥地，我们就坐在那个水泥地上聊天。那么我年纪很小，我又不懂得客家话，所以呢我只有听的份但是我是家里的长孙，我父亲是他一共有七个兄弟姐妹，那么他是老大，那么我是我父亲的最早生的孩子，所以我是家里的长孙。所以呢我的爷爷非常喜欢我，他每一次呢晚饭吃过以后呢，他一定把我叫到那个他的那个椅子前面，坐在那个草席上，他要跟我讲话这样。那你知道我开始的时候是不懂客家话的，所以他每天要跟我讲很多的故事我那时候是不是很懂他讲的故事，但是呢我每一天听每天听，他每天讲的故事其实大同小异。后来呢我就渐渐慢慢有点懂了但是他那些故事呢有一点点无聊，我听不是很懂，所以呢我常常就边听呢就躺在那个草席上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我的叔叔比我大六岁的一个小叔叔，他就把我抱回床上去睡觉这样。每一天都几乎是这样子过的，就在那里听故事，然后听完了听不到还没完的时候就睡着了，就去睡觉。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节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好像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离得有一点点远，有一点点单调，有一点点无聊。 希望你不要睡着，所以邀请你跟我一起再读一遍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再读一遍啊。来，请。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早晨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地上有爱我们的父亲，爱我们的爷爷，爱我们的许许多多的长辈，在天上我们有爱我们的天父。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并赐下那启示我们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主，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我们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让我们很不解啊，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跟我们说的重点到底是什么？这段圣经跟我们现代的人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吗？如果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读到一大堆的描述，描述某一个建筑物，描述某一样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呢，或者这个建筑物跟我们现代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就把它们跳过去，或是忽略它，或是读一读就读了睡着了，像我小时候听我爷爷讲故事一样。我爷爷说故事其实有个特点，他说故事的时候呢，一定照着顺序说，他一定先讲日本时代，然后讲呢二次大战的时候，然后讲二战结束的时候，然后呢讲国民政府的时候，他一定照着这个顺序讲。他说的前面那个故事跟后面那个故事有一些相关，如果你不仔细听的话，你不听前面那个故事，你就不懂他后面那个故事的含义。那么他要一个接一个说了前一个再说下一个，我才能够听得懂。那么第九章，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其实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所以从这个经文里头去看到，你第一次看的时候呢，读的时候觉得他描述一大堆圣所，还有圣所里头的一些物品，但是他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并不是很明白。所以你要观察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有几个地方你可以观察到，这是上一次的经文哈。可是如果你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头，你看到有三个时间，这三个时间呢，你看到第九章的第一节，他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有一个是之前的一个时间，这个之前的时间呢，应该是摩西的时代会幕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叫做现今，第九节他说 那头一层账目做现金的一个表样，这另外一个时间是现金，这个现金不是我们现在现金，而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当时那个现金，那个现金呢大概是主后60年到70年之间，有人说可能是63年，有人说65年，总而言之呢是当时的现金。那么第三个时间呢，到第十麦克风有一点比较敏锐啊。第三个时间就是振兴的时候啊，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振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振兴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在第九章的11节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所以他是接着第十节之后说的，振兴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的时候啊。所以有这三个时间，那么他要讲什么事情呢？跟着这三个时间有一些关系，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三个时间。那么第一个时间摩西的时间，第二个时间是主后63年65年那个时候，第三个时间就是耶稣基督从西元第一世纪一开始一直以来，那个叫做振兴的时候。什么叫做振兴的时候，我们待会再说。振兴英文的圣经把它翻成 reformation， 就是一个改革复兴的时候啊。那么改革复兴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所以这是我刚刚说的。那么三个时间有三个故事啊。那么第一个故事就是摩西时代的会幕啊。所以在第一节里头他说到，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他这里啊不用会幕，他用圣幕，他其实就是讲摩西那个时代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在旷野漂流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呢，他从神领受了怎么样建造会幕的一个标准。如果你还记得在第八章的时候说到，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了，所以神告诉摩西说，你要谨慎啊，所有都要照着我告诉你的每一个细节样式去造那个会幕。所以那个会幕在九章的第一节他就说到，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什么叫做属世界的圣幕啊？我们回到刚刚那个经文里头啊，属世界的圣幕，圣物是属神还是属世界？为什么这里会说属世界的圣物呢？难道有另外一个圣物是属神的圣物吗？原来这里的这个属世界的圣物啊，其实是要做一个区隔，就是跟以后那个真的帐幕。所以我们上一次在讲到第八章的时候，有一个说是那个真的帐幕啊，真的帐幕不是假的帐幕。相对词，假的帐幕不是真的帐幕的相对词啊。这个属世界的圣幕就是那真的帐幕的相对词，就是它是一个影儿啊。我们上次有说到，它是一个影儿啊。那么它从九章第一节开始，它就要描述这个圣幕，所以它就先描述了那个圣幕里头有一头一层叫做圣所，圣所里头有三样东西，叫做灯台、桌子和陈设笔。然后到了第二层有个帐幕叫做至圣所，然后至圣所里面有金香炉，然后有包金的约柜，约柜里头他在描述说里面有三样东西，有圣玛纳的金冠，有亚伦八过牙的杖和两块约板。然后呢到了第五节他就说那个约柜的上头呢有荣耀的基路伯把它罩着啊。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不能够一一细说啊，他觉得他这个详述到这里已经够了啊。那么照着他的详述的话啊，现在的人大概把它画成大概是这样子啊。这个如果是帐幕的话，进入这帐幕里头啊，有圣所跟至圣所。 那么在圣所里头有陈设饼的桌子哈，放陈设饼，里面还有个金灯台，还有一个金香炉啊。然后呢，圣所的要进入至圣所之间哈，有一个幔子，在这个像是一个门，但是它是用幔子把它隔开来。进了这个幔子里头，进到至圣所哈，至圣所里面有约柜。可是你会看到哈，这里头有一些跟出埃及记所描述的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图是按着出埃及记所描述的图所做的哈。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希伯来书，如果你注意到的话，有一样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在至圣所里头哈。至圣所里头除了约柜以外，那么他说到至圣所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金香炉。那么金香炉到底是在至圣所还是在圣所？在圣所啊，所以照着出埃及记是在圣所啊。那么圣经有错吗？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错了啊？其实不是哈，是因为这个作者所做的，它是一个描述性的，就是当大祭司他要一年一次进到那个至圣所的时候，他是带着金香炉进去，所以他不是常常摆在那里，他摆在那个地方是摆在外头，他要进去的时候才把它带进去。所以这个讲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两个并没有冲突啊。那么里头呢，就去注意到哈，在圣所里头这三样东西，然后又看到至圣所的两样东西啊。那么这些东西为什么要这么详述哈？然后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却说，我现在不要一一详述了，他说这样的详述已经够了啊。其实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到底跟我们现代人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陈设饼、金灯台、金香炉都有一些意义啊。那么如果你看到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当时啊，他有，我刚刚说到有三个时代，一个就是摩西会幕那个时代，一个就是在希伯来书作者写的那个时候叫做现今那个时代。现今那个时代呢，事实上呢，会幕已经没有了，但是那个时代的圣殿是在的。上次跟各位说，圣殿有三个人盖过圣殿，第一个人是谁？所罗门王。那么他的圣殿后来被毁了。第二个人盖的是谁？所罗巴伯带着回归的以色列百姓回来盖的那个圣殿，圣殿也毁了。那么第三个人盖的是谁？是希律，是希律。那么耶稣去洁净圣殿的时候呢，他说我看到这个圣殿以后会被拆毁，我三日要建起来。那么人家就笑他说，这是上次说到的，这个圣殿盖了几年？46年。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耶稣那个时候几岁？33岁半。圣殿盖了几年？46年。耶稣生的时候呢，是在大希律做王的时候。如果你记得从四福音书当中看到大希律王，他看到东方的这个博士来说有一个王要从那里生，以后他就想要去杀从伯利恒出来的孩子，对不对？所以他就要杀。但是那个时候呢，事实上大希律就准备开始盖了那个圣殿啊。他盖圣殿是有他的一个用意，他盖的圣殿是希望讨好以色列百姓。那么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时代呢，事实上他们是在一个心里非常矛盾的一种底下在看着那个圣殿盖的。为什么？因为大希律王，你知道他是哪里人吗？我刚说这个闽南人不喜欢客家人，客家人不喜欢闽南人。那么在以色列呢，犹太人不喜欢啊，罗马人不是，不喜欢撒玛利亚人。对，这个是后来的哦，他们不喜欢以东人。以东人是谁呢？是谁的后代呢？以扫的后代。那么在新约那个时候叫做以土买人，以土买人就是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是谁呢？ 是雅各的哥哥，所以他们原来是一家人。那雅各的哥哥是以扫，以扫后来的后代呢就称为以东人或称为以土买人。所以大希律王不是犹太人，所以现在罗马政府呢把他们这个拟平了以后呢，事实上当时因为他们叛变啊，所以第一次被圣这个在所罗巴伯被毁的那一次呢，是庞贝将军去把他们毁掉的。那么后来他又扶持了这个新的一个政权，就是给这个大希律王当地的这个王啊来治理他们。那么大希律就想了一个办法，说我如果要能够做好我这个位置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讨好这个犹太人。所以呢他就告诉罗马皇帝说，你要让我管理好这个地方很容易，我就在这个地方为他们再重新盖一个圣殿。所以呢大希律一当上他这个王的位置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盖圣殿。所以一开始盖，那么大希律当王当了三十几年了，因为从耶稣出生到耶稣当时的时候三十几年，可是他说他盖了46年，可见了耶稣还没出生之前他就开始盖了。那么到耶稣这或许还在盖，但是呢也已经让他进去可以去敬拜了啊。所以你去想想看那个时候的一个情况啊。当然呢这个如果你看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这第三次的圣所后来也被毁了，被谁毁了？被提多将军毁了，被罗马的提多将军毁掉了。他毁掉的时间在主后的70年。所以耶稣所说的那个预言啊，就在主后70年应验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在当时主后30多年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圣所盖起来比在所罗巴伯那个时候是比较辉煌一点。他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材料。那么很多的这个大石头，一个石头就是5吨10吨的石头放下去啊，他们这样盖的。那么但是呢以色列百姓他们非常的矛盾，就是他们不喜欢大希律，可是呢如果跟罗马人比起来呢，这大希律还算可以。为什么？因为他允许我们来敬拜耶和华。所以呢他们就把精神的寄托完全寄托在这个圣殿的崇拜当中。他们觉得圣殿的崇拜就是他们跟神可以接近的最好的一个路径。那么为什么要解释这个呢？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写的时候呢，都要讲一些故事，他告诉你说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有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呢事实上不是真正崇拜的地方，不是真正可以遇见神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要遇见神，如果你想要真正的敬拜神，那我要告诉你这不是真的。所以回到刚刚那段经文里头，神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刚刚那段经文里头，所以从第9章的第1节他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啊。这个圣幕他说是属世界，为什么？因为这个圣幕他用圣幕，他一举双得，同时讲到摩西的当时的会幕，也引射到现在犹太人正在那里敬拜的那个大希律为他们盖的那个圣殿。那么这个圣殿里头呢，虽然有这些东西，有至圣所，有这些灯台桌子陈设品，有包金的约柜，有玛纳的金冠，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约板，但是这些有这些东西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敬拜。从第6节以后他说，众祭司就要进头一层行拜神的礼，到了第2层帐幕，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然后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但是这样的一个礼仪啊，如果各位仔细去读我们在福音书当中所说的啊，以色列百姓是非常重视他们的所有的节期， 那么节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期，就是赎罪日。这个赎罪日就是大祭司每一年要进去的这个日子。但是他说这些礼仪，不管是众祭司不管是大祭司，这些礼仪呢都不能够显明进入至圣所的路。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显明进去至圣所的路啊？他说第九节，那头一层做献金那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器物，就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他所献的没有办法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所以他所献的是什么？属世界的礼仪不能叫人在神的面前得以完全。如果不能得以完全，那么他跟神之间想要进去那个至圣所的路就没有显明啊。所以第十节他就说，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啊。其实这句啊也很难懂，如果你初次看的时候，你觉得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不管是祭司或者是大祭司的礼仪，这些都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条例，这些属肉体的条例呢不能够真正的让人带入到跟神完全的一个敬拜啊。那么讲来讲去可能各位还是不太懂啊。就是所以我开始的时候说到我爷爷的那个故事。你知道我爷爷为什么他要跟我讲故事？虽然他知道这个小孙子哦，他是我们客家人，可是呢你知道客家人，我第一次到客家村的时候哈，他们就笑我说这个是 Holoni， 就是说这个小孩子来哦是闽南人，他不会讲客家话。然后他们那个这个所有的这个亲戚就会来，就说哎呀这个小孩很可爱，但是他不会说客家话。然后呢所以我爷爷他心里头就有一个心，他想要教我讲客家话。他要怎么教我讲客家话？他就常常跟我讲客家话，他就每一天晚上他就要跟我讲客家话，让我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他带我到他面前来，他有个用意，他要让我知道说我是客家人，你是我的长孙，我希望你可以听懂我说的话，你有一天你可以学懂我要跟你所说的这个话，有一天你可以说。所以我知道他有这样的心，我知道他每次跟我讲的时候呢，虽然我开始的时候不是很懂，但是我知道他爱我，我知道他有一个用意，他想要让我明白他所说的话。所以这段圣经你开始的时候读的时候不是很懂，再加上它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这个背景不是很明白的。如果你真的要明白背景的话，在圣所里头有灯台，有桌子，有陈设饼。那么桌子陈设饼这些都有一些意义的，如果你去查考圣经的话，就是灯台，为什么要有灯台？圣所里为什么要有灯台？它有一个意义，就是代表了人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再回到那个刚刚这里头，进了圣所就它每一样东西都是一个代表，都是一个表示。它要表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照着摩西，神告诉摩西说你照着我告诉你的，你摆设这些东西，每一样你都很仔细的去做，因为这些都有意义的。金灯台代表了一个圣灵的光照，人需要神的光照。然后呢为什么要陈设饼？陈设饼因为人需要领受生命的粮食，这是陈设饼的意义。那么为什么要有金香坛？为什么？人要跟神祷告。所以在圣所里头有三样东西，人需要神的光照，人需要神给他的生命的粮食，人需要到上帝面前来祷告，这是要见到上帝的地方。可是圣所还不够完全，英文叫做 Holy Place。 如果你要真的跟神同在，你要进去 The Holy of the Holy， 要进去那个至圣所。希伯来文他用
两个重复的字来代表至，就是最高级。这至圣所，他说他是圣洁中的圣洁，所以这叫至圣所。那你要真的跟神同在，你要进去至圣所里头。至圣所里头呢，只有约柜，那么还有刚刚我们说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时候，为他自己和百姓的过错要献上那个祭啊。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你看那里面啊，它是一个正方形的，它的高也是同样的，这个跟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啊。那么它里头它是盖起来的，可是那里头呢有没有那个金灯台？没有，因为那里头呢需不需要光？不需要光。为什么不需要光？有上帝的荣光在那里头啊。那么上帝的荣光除了在那个至圣所以外，它的荣光也在白天的云柱夜晚的火柱里头啊。那么云柱跟火柱就是带领着这个以色列的会幕在行走当中，他们在旷野行军的时候呢，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你知道在那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军的时候，有多少人在一起走啊？100万啊？不是，如果照圣经所说的，你去看到民数记，他严属这个男丁就有60万。如果男丁有60万的话，加上妇人再加上孩子，总共有200万人。200万人在旷野里头行走，他们就靠着这个云柱，白天看到云柱，神说走，云柱一走，他们就所有的扛着所有的家当就一起走，行军就这样一起走，走了哎，云柱一停，所有人就停下来，然后他们就赶快吃搭帐篷，吃搭好了就立刻在当地敬拜啊。他们是先搭了这个会幕，然后12个支派才在周围去支搭他们每一个支派的那个帐幕。所以这个地方是要先确定，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在行走的时候，他们要先确定神的一个同在。那么至圣所里头是没有金灯台，所以里头是有上帝的荣光在当中。那里头呢又有这个约柜啊。那么约柜刚刚的一个描述里头有三样东西我们要注意，有一个是亚伦的杖，那个杖是发芽的，还有放了那个玛纳的金罐子，还有呢把板，这是十诫，十诫那个把板放在里头。各位，这三样东西代表什么意思？玛纳在旷野里头神的一个供应，神是信实的，神不断的供应他们。如果你要进去敬拜神的时候，你要了解神的一个特质，在圣所至圣所里头，他所显现的是神的一个最高的特质，就是神是信实的，神是会供应人的。第二个特质就是你看到那个发芽的杖，那个杖啊，杖是用什么做的？木头做的。那个木头是活的木头还是死的木头？死的木头。死的木头为什么会发芽呢？因为神里头有生命，神的生命是灌注到那个死看起来是死的那个木头，也会让它长出生命出来。所以亚伦的杖发芽代表了神的一个生命，它是可以让死人复活的一个神。那么第三个东西是什么？法版。法版是代表神的什么？公义。神是公义的，神透过法版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可是这些知道以后呢，为什么要献祭的礼？这个献祭的礼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刚刚从里头去看到，哦，对不起，还有第四样东西有没有讲到，就是那个基路伯。为什么要上面有基路伯？这基路伯，如果你看那个这个图啊，这个大部分图都会把它描述成这样。这是两个基路伯，基路伯是看守这个约柜的一个天使啊。那为什么要遮盖呢？他用什么遮盖？用他的翅膀啊。那么基路伯的这个翅膀遮盖出来啊，它也代表了一个在神的这个圣所里头，如果你是有罪的，你不能够直接见到神，所以他是把它遮盖住的。 好，那么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从这段圣经，神要告诉我们什么？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爱我们，他喜欢我们亲近他，他要与我们同在。因为透过刚刚所看的这段描述里头，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事实上就是人能够见到神那个地方。虽然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头，不是在他永恒的世界里头，可这有限的世界里头，他要我们知道说他爱我们，他希望见到我们。可是人不能够直接进去，所以要有那个献祭的礼仪。可那献祭的礼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不管是他所做的饮食也好，洁净也好，他所做的一切的条例也好，这些都不能完全。不能完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人不能够直接进到至圣所，能够跟神有直接的沟通。这件事很重要吗？神爱我们，他喜欢我们亲近他，他要与我们同在，很重要吗？很多人觉得那跟我现在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又没有看到圣所，也没看到至圣所，也没有看到会幕，也没有看到圣殿。我们到教会来可以敬拜，我到回家可以有个家，可以睡觉，可以休息。到公司有个很好的 building 可以上班，这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需要。可是呢，圣所会幕不是我们的需要。可是为什么神他那么看重这件事情呢？他喜欢我们亲近他，他要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那位天父，他就是像我那位爷爷一样。我小时候我不认识他，我出生不是直接看到我爷爷，我看到的是我妈妈。我第一次见到认识他的时候，是我已经要上小学之前的时候。他应该看过我，但是我不认得他。我认得他的时候，他是跟我说客家话，我不会跟他说话，但是他想要跟我说话，他知道我是他的长孙，我是他的孩子的孩子，他爱我，他想要亲近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不太喜欢亲近他，因为他每次要抱我的时候，他那个胡子有一点点那个胡须哦，他那靠的时候是很不舒服。那个小孩子，各位有爸爸或爷爷哦，你要抱小孩子的时候，你胡子一定要刮干净，因为小孩子不喜欢你有胡子的时候靠近他。可是神爱我们，他想要靠近我们，他要把这个靠近我们的一个方式要告诉我们很清楚。所以第二点，神爱我们，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他对人亲近他的细节很讲究，他要很详细的描述出来。我像那个小孩子，我还没有上学，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我有他没他，我没有很大的差别。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住到台北了。台北的生活跟农村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台北的生活，夏天是虽然那个时候不是很多冷气，因为我们家有冷气。到农村呢，是到外面那个前庭在那边乘凉，生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吹过冷气，你就不是开始的时候不是很喜欢乘凉。你要乘凉很久了以后呢，你才会知道啊，乘凉事实上比吹冷气好一些。那是要很久以后你才能够明白。可是你开始的时候不明白，你开始的时候不能够明白说你为什么需要亲近神，为什么神他要那么看重我们要亲近他。好像一个老爷爷他想要靠近我，可是我觉得有你没你没有那么大的差别。而且他为什么那么讲究细节，每一件细节都要说你要照着我的规矩来做，然后要让这个祭司，然后一年一次叫大祭司，然后说了半天又说这些通通不算，这些通通不完全。因为他对人亲近他的细节很讲究，因为这些细节若是有一项没有做到的时候，人不能够真正的亲近。所以这些细节里头，他最看重的就是圣洁。因为人到他的面前来， 若没办法圣洁，他就没办法亲近我。因为神他自己说他自己就是圣洁，他对于他自己的本性跟我们的关系他是非常的看重的。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的话，那我们就没办法真正的和他接近。在出埃及记15章11节里头，他说到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神是那位独一无二的真神，神也是那位在道德上和纯洁上没有瑕疵的一位神。在哈巴谷书1章13节，他说到你的眼目清洁，你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在利未记11章44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每一个到他面前的人必须要圣洁。我们像是那个孩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重要，但是他知道，他知道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非常单调，听一听好啦，我们就想睡了，这个有这么重要吗？那么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到第10节之后呢，11节到14节他就继续说啊，我邀请大家也一起来读好了哦，免得大家就觉得很单调要睡着了。好，我们来读第11节，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所造的，也不是属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第14节，我们再读一次，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在刚刚的我们读到的第9章的1节到10节当中，第9节他有说，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就着良心说，即便以色列人他们献了那些祭，可是他们知道就着良心说他们不能够成为完全。各位，我们今天到这个礼拜堂来聚会，我们唱诗歌来敬拜神，我们祷告来敬拜神，我们奉献来敬拜神，我们听讲道来敬拜神。可是这里头，若是我们做的是这些的事情的条例，这些条例不能够叫我们敬拜神可以完全。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他的血不洗净我们的心，这里说原文做良心，他的血若不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我们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神喜悦我们，所以他要我们跟他同在，他看重我们跟他所做的那些同在那些细节，他希望我们能够圣洁，他希望我们圣洁以至于我们可以侍奉他，侍奉这位永生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星期都来到神的面前，而我们不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说我们到他的面前来，事实上神是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直接面见他，而面见他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稍微明白在永恒里头事情。在座各位很多有孩子的，你们的孩子到了大学的时候，你希望他暑假去找一个 intern， 什么叫 intern？ internship 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实习，他找一个地方可以实习。为什么你希望他暑假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实习？因为他如果没有实习，他就不能够将来把那个实习的那个精力放在他的履历上，他将来就比较困难进去他真正的职场上的工作。他如果有那个实习，他就能够说不定就在他那个实习的地方，他就可以成为那个正式的员工，就成为那个get a permanent job， 对不对？我们说他是 permanent job， 为什么？因为那是真的 permanent 吗？你在一个工作里头，你真的可以 permanent 啊？你是不能 permanent， 但是你希望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可是神也希望我们在这个地上，透过那个会幕的敬拜，透过让我们理解说，在这个地上的这些敬拜的条例里头，事实上是要预表一件事情：若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意，我们没办法侍奉他。各位，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可能每一个星期都来，但是我们很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我们还是不希望我们自己太圣洁。有一个神学家他说，我们常常祷告不是求我们自己比较像神，而是希望神比较像我们的特质。我们会希望把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那个不圣洁的地方，希望把它转一个方式来说一说，然后希望那些事情可以叫神不那么看重它，希望神可以像我们的眼光一样。为什么要那么 serious 对这些事情？但是神他怎么样？对亲近他的人，他的很讲究这些细节。各位，我不知道各位你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圣洁，因为耶稣基督是可以洗净你的罪，他可以洗净你一切的，刚刚说到那一节经文，洗净你的一切的死刑。可是如果你愿意说，让我还是维持我自己的样式吧，那么神就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如果我们觉得那个是条例，那个条例可以帮助我们进去，那个条例是真的进不去的，那个条例没办法真正进入到至圣所那个路。那至圣所的路唯有按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按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踏进去。如果你踏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进去了，那么你怎么能够不重视你的圣洁？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什么事妨碍了你的圣洁，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若是我们看重对神和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希望要侍奉他，我们希望要完全的圣洁，我们希望能够来亲近他。这完全的圣洁是我们要学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要希望我们自己和神一样，而不是要神和我们一样。求神保守我们。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在印我们那个一年的读经计划，第二期的那个一年读经计划有很多没有拿走的。那么今天早上李军师母就提醒我说，哎，今天已经六月快要底了，你要不要把那个第三季的放出来？所以我就想印了一些第三季的。但是我希望各位，你们要把，如果你们愿意靠近神，就光读经这件事情，就一件事情，读新约读一遍这件事情，如果你愿意做，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头，我那天祷告说，说让我们这个教会至少有十个人把那个完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完成，我知道有一些人还在完成，他们没有灰心，而且继续在做。我祷告有十个人，我不知道神会给我们多少人。如果你完成的话，请把第二季那个交给我，让我可以继续祷告，好不好？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怎么样侍奉他，因为当我们可以圣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侍奉他。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来侍奉他。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主你自己进入那至圣所，你就是至圣所，你就是那个为我们献祭的主，主你自己就是那祭物，但你愿意让我们亲近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毫无瑕疵，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真正的和神完全的交通，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亲近神，让我们不再是在外围，好像我们得着，但是其实我们并不完全。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和你一样，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愿意和你一样，我们也是圣洁的。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